希望这个咁嘅概念咧，能够成为我哋心里边一个方向，我哋好好点着我哋嘅自己，我哋能够服侍他人，能够将其他人点着，就算我哋烧尽我哋嘅一生，我哋嘅价值其实就喺呢一度咯。OK。嗰啲 message 咧，系咪我唔使你嗰啲 message 啊？知啊？咁了解 ，OK， 唔好意思啊。今次我哋第一次 Zoom 咧，我哋有啲新嘅设备同埋安排啊。我有啲觉得我系咪去咗地铁嗰个控制中心咧？即系前面有一大堆嘢啊，咁我要处理一下先。我揿咗呢个。捉晒呢个，系 OK， 咁好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去睇我哋今日所学习噶啦。当我哋有呢个教会全年嘅主题嘅时候，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负担咧，其实喺呢个主题里边嘅一个部分。OK。我只是分享生命传承这一半里面的其中一个小的部分，是叫做成全生命。生命成全和成全生命有什么分别呢？最大的分别就是生命是需要由一个人传给第二个的，这个是传和承接。但今天我分享的是承接传俾你嗰个生命，我点样学做一个承接嘅人啊？咁圣经里边当然有好多例子嘅，咁我第一个谂起嘅就系摩西同埋约书亚。摩西系神一个好忠心嘅仆人，系一个以色列人好伟大嘅领袖，但系佢里边有一个非凡嘅生命啊。在全本圣经里面，其实我最羡慕这一个神的仆人，因为他里面有个非凡的生命。那至于约书亚呢，他是摩西的帮手，后来他成为摩西的承继人，将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，他生命的学习也都非常之深的。好了，对于约书亚，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他应该话，如果讲他圣经记载他所讲的说话呢，有没有哪一句说话在你心里面你是最深印象的呢？那我就给了贴士大家啦。我对他讲的说话其实很多都深印象的，特别大家在结婚聚会里面经常会听见的。有一句说话是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在他临终时候讲的，这句说话呢，在我结婚聚会的时候我都印了出来，在我的长刊里面。这个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的心愿。但是除了这句呢，他另外一句我印象都非常之深刻的。大家看图估不估都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最近镜头呢有两个人跟住呢后面有一大堆人望住佢凶神恶煞，揸住一嚿嚿唔係面包嚟㗎喎，係石头嚟㗎喎。原来当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嘅时候，其中十个佢哋返到嚟佢报恶讯，佢话迦南地里面嘅人高大威猛，佢哋城墙又厚，佢哋会吞吃咗我哋嘅。如果我哋入迦南地，我哋死紧。但係约书亚呢，佢唔係咁样讲。我哋睇下佢讲咩呢，一齐读啦。坐直㗎，我哋一齐读。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说，那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OK， 派去的十二个探子，他们所看见的是一样的。迦南是一个美地，它里面的丰富，只是讲陶提子，他们抬了一担提子回来，但是里面住的人又实在是很惊人的，好像巨人一样，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的心灵，他们的判断是不同的。当十个探子说我们进去是死梗的时候，约书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再直接一点说，其实这班人这个困难会成为我们的祝福。困难是会压扁我们，因为困难会是我们的祝福呢？他们所看见的完全不同。分别在哪里呢？书亚里面有一个内在的生命，他里面那个内在的生命是叫他看得见这些是祝福来的，他能够胜过这一切的。究竟他这个生命，这么特别的生命在哪里来的呢？今天其实我想分享他这个的学习咯。咁啊，跟住我哋开始倒序啦。究竟约书亚佢第一次喺圣经出现嘅时候喺边度咧？呢个图大家睇唔睇得明啊？见到有个红色衫嘅人，有两只手举住一支杖。咁隔篱有两个人，其实扶住佢啊。跟住佢哋好似喺一个高点喎。下得有一大堆一点点的，其实是人来的，那些人在打紧仗，有没有印象在哪里？大家都估到了，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去到旷野，第一场面对的征战，他们要面对亚玛力人。一起读吧。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我想大家你自己去再看一次，在心里面读一次，因为我读这句说话的时候，我有很大的感动。我不知道你自己在主面前读的时候，主会给什么感动你呢？好了，我讲给大家听。在这里，在神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，生死存亡，他们要出去打仗。但是有一个人，他已经预备好了，可以即时出去打仗。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感动。在神家里面有一个人，他预备好了，他可以即时给神用。当摩西嗌约书亚的时候，其实约书亚已经预备好了，可以上战场了。而且圣经记载呢，他是很好打的，因为他将来其实他真的杀了个亚玛力王的， 啊，除了他好打之外，你看这句说话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的，不单止自己，他认识他身边的弟兄，他知道在弟兄中间有哪一些能够一同出来征战的，而且他将他们带出来去到战场里面为神家征战。这个是约书亚，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里面已经是一个预备好的人，而且他能够令到神的家能够一起兴起面对困难，这个是我心的感动。跟着我就想了，如果现在突然间有几个人来，他说我们想跟你们一起研究一下圣经，圣经里面我们有些新的看法，不如我们一起研究一下，我们想帮一下你们。跟着呢，罗康康阿迪，你们去跟他们谈啊。咦，有没有反应啊？罗罗康康阿迪，诶，阿迪说去啊，罗康康你去不去啊？一起去跟他们谈啊。好多异端就是这样走去教会的中间，有没有人可以一见到的时候即刻可以出去迎战的呢？又如果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细路来，你看见他很忧伤，他走入一个教会里面好像需要得帮助和安慰，那跟着呢？等先，喂喂 ，Coco， 你去啊，你去帮助佢啊。喂喂，预备好未？又举过嚟，如果我哋前面我哋要开展一个工作啦，流浮山基督福音堂，跟住咧，我哋希望派一些青年的夫妇，你们去那里开荒啊。你青年夫妇，咦，全部都没有出样啊，青年夫妇你们去不去啊？大家预备好没呢？喂，威图去，好，一家大小和。我最大的感动是，原来有一班人已经预备好自己，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给神利用了。 OK， 第二，约书亚还有什么特点呢？一起读吧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力人争战。约书亚第二个特点其实很简单，他是顺服，愿意将他自己摆上去，这个实在太基本了，所以不需要有什么解释。我们继续下去，当他们去到战场的时候，约书亚有一个很深的经历，我们一起读吧。摩西、亚伦与胡儿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究竟得胜的关键在哪个的手里面呢？没得问，如果有现场就可以问一下，得胜的关键其实在神手里面嘛。但是特别的地方是，神将这个得胜的权柄授权了给摩西。授权，这个授权直接到一个地步呢，实在到一个地步好像一个开关制一样，你啪下来就打赢， 拍上去就输，即系实在都咁样样嘅。当摩西举起手嘅时候就得胜，垂手嘅时候就输。我谂就输啊！喺山下边打紧仗嘅时候，一面佢睇住啲敌人，睇下点样打啦。但另一面，我谂佢都要向山上望噶。究竟摩西有冇举起只手呢？佢嘅生死存亡原来喺摩西嘅手上边，实在都好似开关制咁样嘅。神授权一个人执掌神嘅权柄，实在都咁样样。我想约书亚喺心里边，佢一定会体会嘅。究竟摩西系个乜嘢人嚟嘅呢？佢嘅领袖，佢同神之间个关系系点嘅呢？点解实在到一个地步，神直接授权俾佢嘅？OK， 继续咯。打仗打赢咗啦，跟住佢哋下一步嘅路程，佢哋要去到何烈山。何烈山神要将十诫藉住摩西传俾以色列人。我以前睇圣经嘅时候咧，忽略咗一样嘢。我想问下大家，其实有边个上咗何烈山咧？一起读吧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，上了神的山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原来上了何烈山的人不止摩西，也都包括约书亚。阿伦其实没份上去的。这里形容这个山是怎样的呢？好像烈火一样。神吩咐你就算行近山脚的都要死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其实见到这个山，他们很怕的。因为非常可畏的。真正上去的连阿伦都没份的，是摩西和约书亚。对于约书亚来讲，这个同摩西在山上面四十昼夜单独同神在一起的经历，我想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。他在一生里面从来都是坚定的，他对神是坚定的。四十昼夜是一个很长的时间，我不知道神在他心灵里面生命上面有几深的造就。不过我想他成全生命的时候有这个宝贵的一页，是将自己从世界里面完全分别出来，直接跟神在一起单独的。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需要。OK。四十昼夜过去了，跟住发生什么事呢？大家应该知道了。在山下的以色列人，他看见摩西四十日都没有下来，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。跟住他们做了个金牛犊，跟住唱歌跳舞拜祭，好开心。其实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？在他们心里面，他觉得不见了摩西，冇咗一个实质嘅依靠，冇咗一个依靠啦，咁点算好啊？咪做一个依靠出嚟咯，做一个偶像出嚟，话佢系领我哋出埃及嘅神，咁咪可以捉住呢个依靠咯？我有依靠啦，佢哋要嘅系恩典，佢唔理恩典背后嗰个系边个，耶和华又好。一隻金牛犊也好，总之俾我捉得神，我就以佢为神。呢个系以色列人嘅失败。希望我哋呢个年代唔系咁样样。只要恩典， 而唔理恩典背后嗰个系边个。喺成件事里面，神当然大发烈怒啦。咁佢同摩西讲，请大家一齐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讲呢句说话，当然我哋感觉到神嘅愤怒嘅，但系佢有一个字眼都几特别嘅，你且由着我，意思咧即系话啊，你唔好阻住我，我要做噶啦，你唔好阻住我。咁我哋平时都会有啲咁嘅对话咯，啊，即系嬲起上嚟嘅时候，啊，要发嘅时候，你唔好阻住我，啊。但神讲呢句说话真系好特别咯。佢讲呢句说话之前，佢知唔知摩西会阻住佢嘅呢？当然佢知啦，但系佢又将呢句说话讲出嚟。所以他和摩西的关系其实很特别的。跟着呢，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当神话要灭绝这班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再讲多一句，我要兴起你的后裔成为我的子民，代替这班以色列人。如果给你呢，神跟你讲不要这班人，但我兴起你，你怎么回答他？好，当然好啦，兴起我的后裔嘛。或者你未必是这样的话，这班人实在是没得救，放弃他们。但摩西不是这样答，摩西是这么讲，一起读吧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唉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摩西第一件事是代表百姓向神认罪，跟着呢在神面前求赦免，他不是普通的求，他将他自己的生命压上去。我想约书亚看见这个摩西啊，他的领袖带领他出来的，他同神面在神面前有个很难形容的关系。他在神面前能够行很多的神迹，他是大能的，但是当他碰到摩西里面的生命的时候，里面充满了一个舍己的爱。我想这个深深影响约书亚，他在摩西面前承受的，除了向神的敬畏，除了神的原则是什么，他亦都同时领受了摩西这个爱的生命，将生命压上去，为了要服侍他的同胞。所以约书亚将来也是一样，他虽然不能够完全改变他的同胞，但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他的同胞，亦都他死的人。他都劝他们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希望他的同胞也是一样。最后摩西赦免了，不是神赦免了这班以色列人。跟着呢，神和摩西又讲了一句说话， 请大家一起读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这所求的，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摩西同呢个神同摩西讲：你这所求的，我也要行。当然呢句说话之前发生咗好多事嘅。摩西求咩呢？求神赦免佢嘅同胞。跟住神点讲啊？唔可以，我要惩罚佢哋。咁结果咪继续喺旷野度漂流咯。只有新生嘅一代可以进迦南。另外神话我唔带你哋去啦。佢话如果我带你去，你哋再激嬲我嘅时候，我可能一下之间就将你哋灭绝啦，你已经冇机会再生存啦。所以我派我嘅使者带你哋去。跟住摩西话咧，唔可以。如果你唔带我哋去，我哋系乜嘢咧？详情大家去睇，其实好感人嘅。到最后，耶和华听完摩西的祈求，他说你这个的祈求我都听。在神和摩西的关系里面，神是一个忠心，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神所说的他都听。但是反过来，摩西和神说的，神几乎每一个都听，除了最尾那个。神听摩西所求的，连神原本的旨意不是这样的，当摩西求的时候，神改变他的旨意，顺住摩西所求的听。这个是摩西和神之间那个很奇妙的深厚的关系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如果我按头先我哋读嘅经文，神话你唔好阻住我。其实神知道摩西会为佢哋求嘅。摩西系一个深深明白神里面感觉同埋需要嘅人嚟嘅。佢知道神有公义嘅审判，佢亦都知道神有一个怜悯的爱，他虽然要罚，但是他背后又是爱。最好就找到一个方法，能够用爱成全神的公义。摩西是一个知道神心肠的人，所以他求的不单是为件事求，他是摸到神的心来求的。 OK，到最后神形容摩西是怎样的呢？一起读吧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乱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摩西不是神，神亲自和摩西这个我都不知道，总之圣经是这样记载的。耶和华和摩西说话好像朋友一样。什么是朋友呢？朋友即是什么都讲得的啦，之间没有芥蒂的啦，你可以向他打开，你都可以听他的说话进入你里面，你两个之间是朋友。真的圣经里面都讲主耶稣称我哋为朋友啊嘛，将佢嘅事话俾我哋知啊嘛。但系呢个朋友系点嘅咧？称我哋为朋友啊嘛，我觉得个意味有啲似称义一样咯。称义系咩咧？神话我哋系义，但系本来我哋救唔上，佢当我哋救得上。但系耶和华同摩西之间， 好似朋友一样，那个意味不同的。摩西是一个真正神的朋友来的，神能够将心里的说话跟他说，摩西亦都摸到神心里面，按住神心里面的去求，他是神真正的朋友来的。我不知道大家羡不羡慕是这样呢？我们只是够得上做神的朋友，因为我们可以成为神真正的朋友呢？神见到我们的时候是开心的，可以将他心里面的我们倾诉的，而我们亦都是为了他心里面所想的来走我们的人生。一个少年人约书亚不离开会幕，我想他深深受摩西和神之间的关系吸引，他看慕神。老实说，今天我们要将嘢传承俾大家呢，如果我哋传到你哋对神之间嘅渴望，我觉得我哋已经完成我哋嘅任务啦。当然我哋会传好多嘢俾大家，教你好多服侍圣经嘅原则、啊、要打嘅仗同你一起去打，差你哋出去打。但係更加内在的呢，对神的渴慕，好像约书亚看见摩西一样，跟神之间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，他们是真正的朋友来的。我渴慕成为神的朋友，所以我亲近他，我求告他。如果是这样就好了。约书亚不离开会幕，其实即是等于今日我们同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将世界所有的分别出去，我只是单对单在神面前同他在一起，听他的说话，亦都将我心里面的同他说。最后啦，仲记唔记得呢节经文啊？约书亚里面有个好强大嘅生命，佢话唔会怕嗰啲居民，佢哋系我哋嘅食物。当佢同神之间有个好深生命上嘅联系建立嘅时候，建立咗佢一个刚强嘅生命，喺佢里面困难系佢成长嘅食物。正如今日一样，我哋面对嘅困难多的是。你睇弟兄姊妹每一个，你读书嘅、做嘢嘅、喺唔同地方工作嘅，或者我哋已经退休啦，外过紧我哋退休嘅生活，边一个唔会面对困难呢？但我哋心灵似唔似约书亚咁强壮嘅呢？所有困难其实是我们成长的食物，神是赐祝福的，祂要我们经历这些事是帮助我们成长的。神对约书亚有个什么评价，我们读完这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愿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。直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同神的关系亲密建立到一个地步，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。他已经同我们不再分开的了。在凡事上面，我们是已经同他所想的一致的了。这个是神对约书亚的评价。跟着他的一生在神面前就成为一个充满价值的人了。 所以最后我都是鼓励大家求主帮助我们啦。我们可能从前人里面承受了很多生命的见证，但是最终我们成全了之后是要向前行的，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跟着呢，我们去到人生每个阶段，我们应该再向前行的，我们应该去进到新的阶段的，不是一直都停留在现在的。特别是青少年青年的一代，你们有一个新的阶段要上去的。如果大家跟神之间有个这么密切的关系，对神有这么的渴慕，神在你身上建立到你的生命，你要上到一个新的阶段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真主，我们多谢你的恩典、怜悯、大爱，你实在是那位奇妙的神。当我们看见我们这班软弱的人，很多时候不单止个人软弱，亦都不知道你的恩典。很多时候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会糟蹋，或者我们轻看，我们没有真正体会一切恩典背后是要为了建立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有真实的改变成长，而且能够成为一个被你用的人。求主施恩赐给我们约书亚的心灵，能够渴慕你，能够愿意被你建立生命，你都愿意摆上我们的一份，在人生每个阶段都成为你可用的。至于我们中间年轻年幼的一代，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，当在这个充满艰难的年代里面，帮助他们建立和你直接亲密的关系，启示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们人生真正的方向，他们要走上去什么新的阶段，怎样预备他们的自己，求你施恩与他们，好延续你的见证在这个年代。求恩主宝贵的名头，阿们。